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几乎多个地区受到俄军无人机突破防线。五个大楼表示已经有二十几个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红海联盟。伊文卡夫妇访问以色列，会见多位领导人及人质家属。因诽谤选务人员判赔1.48亿，川普前律师朱利安尼申请破产。国会 CECC 要求布林肯制裁原想海外香港人士的中港官员。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中共对台湾论调没有任何变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五凌晨，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多次无人机空袭，包括市长克里琴科和其他官员都报告说，这些袭击分布在相距甚远的不同的居民区。据乌克兰官方表示，当日俄罗斯的无人机击中了基辅的一栋住宅大楼，造成两人受伤，这个亦是乌克兰首都防空系统罕见受到突破。过去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亦经常以基辅为目标，但通常都被击落。这个是几个月来首次有无人机成功穿越基辅的防空系统。市长克里琴科仲表示，在第聂伯河东岸的达尔尼茨基区，无人机碎片使一栋未完工的房屋起火，庆幸火势很快被扑灭。此外，乌克兰空军发言人礼拜四指出，在俄罗斯迄今22个月的入侵过程中，已经对乌克兰发射总共约7400枚导弹及3700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其中导弹成功拦截次数只是占20%，无人机击落次数就接近80%。据五个大楼礼拜四表示，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同意加入美国领导的新联盟，保护红海的商业交通，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五个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当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约有10%到15%的航运途经红海，胡塞武装的这些攻击正影响全球贸易和商业，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商业航运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由于苏伊士运河对欧亚之间货物流动至关重要，全球物流公司主管警告，比船只航行其他航线可能会扰乱全球供应链，导致港口货物堆积、船只短缺以及货柜的设备突然出现在错误地点。不过五个大楼强调，迄今为止已经有20多个国家签署了参与协议，加入了美国领导的繁荣卫士行动，预计将会对这场红海危机作出更有效的应对。礼拜四，前总统川普长女伊曼卡和她的女婿富什纳一起前往以色列，会见了该国政治领导人和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家属。身为犹太裔美国商人的富什纳和伊曼卡两人都曾经在川普执政时期担任白宫高级顾问，而伊曼卡就在嫁给富什纳之前皈依了犹太教。富什纳礼拜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他和伊曼卡前往以色列去见证以色列被哈马斯残暴袭击的历史。他说，亲眼目睹10月7日夜晚和无法形容的行为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影响非常重要。我们会见了被绑架的家属，包括那些仍然在加沙的被绑架者的家属。他强调，当我们凭借着决心、信任、务实和创造力，以前那些不可想象的事是可以实现的。礼拜四，曾经任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个人律师朱利安尼申请破产，因为多日前他因诽谤阻止亚洲两名投票所工作人员被勒令赔偿1.48亿美元。法新社指出， 这位前纽约市长申请的破产一案，列举资产介于100万至1000万美元，负债在1亿至5亿美元之间。朱利安尼的最大不负债是华府联邦陪审团这个月15号勒令他支付弗利曼和他的女儿莫斯1亿4800万美元赔偿金。理由是朱利安尼一再不实指称他们参与2020年选举舞弊。朱利安尼星期四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并列举即欠联邦和州政府的未缴纳所得税，以及即欠前律师和会计师的费用。初估这些数字亦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星期四，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发布了一份致国务卿布林肯的信函，要求他根据香港自治法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对负责悬赏海外活动人士的香港和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信中说，这个月较早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下，香港当局对被控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的海外活动人士发出了5份逮捕令，并悬赏100万港元，其中两名被悬赏的人，一名是美国公民，一名是美国居民。声明说，香港当局令人发指地试图恐吓和压制在美国从事和平政治活动的美国公民，令人愤慨。议员在信中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对这一应该受到谴责的跨国镇压行为的肇事者实施制裁。星期四，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被问到关于中共党魁先前曾经向拜登提出北京会统一台湾一事，雷蒙多说，目前华盛顿并没有觉得中共对台湾的论调有任何改变。雷蒙多说，这个是这两位全球领袖之间坦率直接的对话。在这场会议中，雷蒙多本人当时亦在场，他说习近平没有跟我们提到先前没有讲过的说话，而当时所提到的台湾议题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拜登当时就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的必要性。另外，有一名美国官员补充说，拜登主张维持现状，并敦促中共当局应该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似运转反应炉，纽约时报说中国秘密建核市场。香港法院驳回黎智英撤销指控的请求。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台湾排名亚洲最高。其他校园枪击案14死25伤，美国准备好提供协助。欧盟支付今年最后一笔对乌克兰的预算支持。商船红海遇袭扰乱全球贸易，海运和空运价格上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和独立专家21号表示，北韩宁边核设施的一座新反应炉似乎首次投入运转，这个意味着用于核子武器的不有额外的潜在来源。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示，北韩核子计划的进展令人深感遗憾。另外，据《纽约时报》20号报道，中国近60年前在罗布泊引爆第一枚原子弹，而现在新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共可能正考虑测试新一代核武，以提高中国迅速扩张的导弹部队杀伤力。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萨拉摩斯武器实验室前负责人赫克尔认为罗布泊的重建并不寻常。纽约时报指出，分析人士认为罗布泊的活动代表着中国核设施的广泛现代化，警告这个恐会加速中国的军备建设，并可能引发核子竞争的新时代。 解散超过两年的香港支联会，以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前年九月被控香港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去年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但尚未决定正式开审日期。本身是大律师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因为这宗案件被还押超过两年，他星期四首次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不过法官拒绝保释申请，并表示预计2024年下半年正式开审。另外22号香港法院驳回了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对他被控煽动罪指控提出已过检控时效的质疑。黎智英18号先至刚刚因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受审。英国和美国政府声明呼吁立即释放黎智英，并称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审判进行之际，香港正准备在明年完成涉及国安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这个将会进一步加强北京的控制，其中包括反间谍法，可能加强官方对外国机构的控制。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及加拿大智库弗雷泽研究所12月19号共同发布了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由瑞士居首，前十名除了新西兰及爱沙尼亚都是北欧和西欧国家，台湾在所有165个司法管辖区中排名第12，是亚洲地区排名最高者，而中国在整体排名中名列第149。全球10个地区人类自由程度最高的是加拿大和美国，其次是西欧及大洋洲。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根据的是能够满足所有衡量标准的2021年最新数据，涵盖的165个司法管辖区代表了全世界 98.8% 的人口。指数以86项个人和经济自由指标来计算人类在以下各领域的自由程度。捷克警方星期四表示，首都布拉格的查理大学一名24岁捷克籍学生当日先枪杀他的父亲，之后到校园杀害14人，并导致25人受伤，这个是捷克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案。路透社报道，布拉格警长冯德拉谢克说，布拉格郊外一座村庄的树林入面上个礼拜亦发现了一名男子连同两个月大的女儿被枪杀，当日枪击案的枪手涉有重大嫌疑。冯德拉谢克说，我们从社群网络账号掌握到一项最新但尚未证实的信息，指出凶手大概是受到今年秋天俄罗斯一宗恐怖袭击的启发。警方指出，凶手过去并没有犯罪记录，而且他是单独犯案。白宫谴责这宗枪击案，并表示美国准备好提供协助。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袖亦表态提供支持。欧盟21号向乌克兰支付了最后一部分数十亿欧元的支持计划，以帮助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在今年继续维持下去，为了确保乌克兰拥有可预测的长期收入。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提议向该国提供500亿欧元。在上个礼拜的一次峰会上，27位国家集团领导人中的26位批准了该计划，但匈牙利投了否决票。这一决定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几日前他未能说服美国议员批准为他的战争增加610亿美元拨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2023年对乌克兰的宏观金融支持已经到了尾声，但没有暗示几乎一月份可能会获得什么帮助。委员会官员亦未能够回答有关可能提供哪些财政支持的问题。由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军队发动全面入侵以来，欧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近850亿欧元的资金，包括财政、人道主义、緊急預算和軍事支持。 也门胡塞叛军在红海攻击来往船只，扰乱全球贸易。德国赫伯罗德香港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星期四宣布，他们的商船将避开红海航线。赫伯罗德说，由于航运受阻，导致运费和航运库存增加，公司在年底前将25艘船只由主要的水道改道，避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意味着必须绕行非洲，行一条更长的路线。而绕行非洲的航程大约会额外增加10到14日时间。全球家私巨头宜家家具等托运者警告，货运可能会延迟，产品可能会出现短缺。芬兰电梯业者通力公司估计，部分货运可能会延迟2到3个礼拜。此外，由于船只从红海改道，导致运费在21号短短几个钟头内飙升。 CNBC 获悉，美国当地星期四一早从上海到英国的40尺货柜海运报价飙升上$10,000。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